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人，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经过几个月的幕后艰苦谈判，中国终于让20国集团成员做出承诺，停止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搞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严重伤害世界经济。不过现在要说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还为时过早，原因是20国集团获准从2018年才开始落实这一承诺。20国集团在2天的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说我们有关停止或者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后到2018年年底，我们重申我们落实这一承诺的决心，支持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监督保护主义方面的工作。这一承诺的达成也不无代价，中国谈判者同意要解决有关中国通过补贴钢铁生产来鼓励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抱怨说中国的钢铁补贴打击了全球钢铁行业，造成了就业流失。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向中国钢铁征收500%的进口关税。20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这个抱怨是合理的。声明说，我们认识到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或者其他方式的扶持会引起市场扭曲，加剧全球产能过剩，因此需要对此加以关注。星期一，叙利亚发生几起爆炸事件，至少有4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伊斯兰组织称这些爆炸是他们所为。前一天，这个激进组织彻底失去了他在叙利亚土耳其边界控制区的最后一块土地。爆炸发生在政府控制的城市霍姆斯和哈尔塔斯城，库尔德人控制的哈塞克市和大马士革郊区。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赫曼说，很清楚这些攻击行动是同时发生的，攻击目标都是安全哨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叙利亚国内有一个联系网络。那么这些袭击中伤亡最大的是塔尔塔斯。当地电视台报道说，阿朱纳大桥发生两处爆炸，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这则报道说呢，第一处爆炸是一枚汽车炸弹引起的，第二处是由一个自杀炸弹造成的。那么这名自杀者是在人们前来救援伤员的时候呢引爆炸弹的。叙利亚冲突发生在2011年3月，从那以来已经有29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呢流离失所。美国和俄罗斯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使冲突变得更为复杂。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东南亚国家放心，美国坚守亚洲再平衡的承诺，这是奥巴马在本星期对老挝万象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要表明的态度。奥巴马周一抵达万象，这标志着美国首位在任总统呢开始对老挝的访问。奥巴马将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通过这两次会议进一步加深美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扩大美国的影响。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将谋求推动美国和老挝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基于亚太地区更多关注的一部分。美国的平衡目标呢是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作用和实力的增加。奥巴马将在星期二在总统府会见老挝总统本扬·博拉吉。老挝共产党在今年早些时候选出了新的领导人，老挝是现任呢东盟主席国。老挝的人权记录一直受到外界批评。白宫官员说，这次双边会晤呢将继续白宫的这个既定政策，美国要继续与关系存在困难的国家搞好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虽然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但未能与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问题呢达成协议，不得已两手空空回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还需要解决所谓的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代表计划在本星期继续进行讨论。在中国杭州举行 G20 峰会的间隙，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统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奥巴马形容这次会谈像例行公事，有建设性但是没有定论。奥巴马在 G20 峰会结束时呢对记者表示，鉴于双方存在信任缺失，谈判很艰巨，我们还没有把缺失填补到我们认为可以取得进展的程度。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3号也就是 G20 峰会开幕前一天举行双边会谈，这是奥巴马任内内最后一次访华，两位领导人就范围广泛的话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经济金融、南中国海和人权等有分歧的话题。奥巴马入主白宫7年半以来，美中关系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话题在两国关系中占多大的分量？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是否将由奥巴马的继任者继续下去？美中两国斗而不破的格局能否持续下去？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好久不见了。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大家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认为奥巴马和习近平这一次在杭州的会谈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吗？
我觉得当然这次这个G20峰会嘛，这个有不少的花边，也有不少的这种负面的评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峰会，以及这个中美关系在这次峰会上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对我们这个两国人民，包括就是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未来的生活，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啊，基本上是一种内政的需要。那么这个办这么大的一个峰会，其实以前也不是没办过类似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过去类似的这样的国际会议也是办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搞得这么隆重，这么过分的隆重，甚至有些艳俗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中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有关。其实这些各国领导人来啊，除了这个所谓的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一种展望、一种布局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我们习总的连任来助选。当然，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没有选票的，但是有了各国领导人的这个来朝拜吧，或者来参会吧，也很给习总面子。就是说呢，将来这个未来的19大召开的时候，有助于他强化他的权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还是这个从习总的角度肯定是有收获的。
是。
那么当然，中国也在争当这个世界经济的盟主，虽然是说不挑战这个现有的这种世界的经济秩序，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要当盟主的心态其实还是蛮突出的。这个在习总刚刚上任的时候，那恐怕是3年前，我分析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一个呢，我分析他以普京为楷模，还有呢，我觉得他不但要做中国的领袖，还要做世界的领袖。现在这次峰会呢，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这样的包装，来实现他的抱负。那么就是这次要为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要贡献中国智慧了，来讲这一套东西了。 所以这一点呢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我们还看不到如此高调的来宣传和包装。但实际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中国才是这个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实际上这个中国这个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啊，这种情况其实虽然我们现在要输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个经济上的理念啊，要建立新的秩序，其实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加大，所以才有这样的原因，这个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么当然从中美关系来讲，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在机场上的那一幕，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总统的安全事务这个助理这个苏珊·赖斯这个事件啊，跟中方人员的这个冲突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缩影就说明这个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仍然是存在的啊，这个价值观的冲突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呢，从这个总统奥巴马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确实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
是
啊，虽然我们看啊，这次这个这个峰会有好多的小插曲，比如说加拿大总理来表明要参加这个亚投行等等等等，但是呢，转脸他就在谈人权。然后再看这个朴槿惠和习会谈的同时，朝鲜就在发导弹。那这些呢，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常态化的，就是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那当然，这次中方呢是做了大量的宣传，对于这次的这个峰会啊，但我甚至盘点说，中美元首的会晤成果说是有35项之多，
是的，
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搞明白，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说，他给了这个所谓主张中美必有一战的这些人，也是有一记耳光的。就是说实际上斗而不破根本就打不起来，你们那些个极左的论调实际上现在看可以一边凉快一下。
好的，
当然这个峰会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到这个最让我觉得赞赏的一句这个网上的评论就是 G20 花了那么多钱我心疼死了，你们20个人建个微信群私聊不行吗？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
谢谢。
好的，好，和平先生，就像张立凡先生刚才提到的，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文章呢，列举了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会见的35项成果，当然有大项有小项，我估计这35项是把大项和小项都算在一起了。但是在新华社的另一篇文章当中，就是习近平会见奥巴马里边却谈到了中美两国在台湾涉藏人权、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因为他这个分歧是通过习近平单独表述以及奥巴马单独表述来体现的。你认为在中美两国关系当中，抛去了他刚才谈到的35项成果，涉藏人权、南中国海、朝鲜半岛问题，他们这些分歧究竟占有多大的分量？
我觉得35项啊太少了，连350项也没有问题，因为两国之间的元首会谈的时候啊，更多的幕后文章是很多不同层次的，比如说商业的机构啊，比如说这个环保的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系统部门呢，他们一直也在进行很多的讨论，所以他们硬要把这些项目呢塞到这个所谓的中美的这个高峰会谈的成果里面，这个是很简单、很容易，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要比较重要的看到这一次他们的会谈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个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啊，就是巴黎协定啊，这个两国的落实的程度和进展的程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老百姓现在的这个生存环境来讲，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值得肯定的一个进展。那么两国领导人对这方面都很重视啊，中国的环境保护尤其是现在令国民感觉到窒息，令国民感觉到了必非要解决不可。 啊，这一等对环境意识的这个提升呢，啊，是我觉得是中美之间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新的成果。那至于其他方面的结构性的这个冲突啊，啊，其实是越来越明显啊，也不具有呢啊不可调和性啊，不是简单的说啊，好像我们就是说啊。我有一点不太同意，这个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就是斗也不破。实际上，双方呢都为下一步的这个斗啊，在进行酝酿啊，在进行了这个表态，去进行了历史的这个一个背书而已啊。比如说啊，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问题啊，那么美国和这个中国在里面扮演了就是啊关键性的角色。那么跟早几年。啊，这个美国要撤离这个啊朝鲜半岛的这种情况，完全产生了一个逆转啊。那么这个反导弹系统啊，在这个啊南海建立起来，这等趋势不会因为中国反对，哎，美国就不会建了。那么这样的话，几乎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中国又不能完全的操控这个北韩，啊，这个小老弟呢又跟他捣乱有好处，好处就在于呢。啊，这个达到中国的目的啊，中国的目的就不希望这个南北韩完成尽快的和平统一，而且这个和平统一肯定是南韩统掉北韩，不可能是北韩统掉南韩，对不对？所以中国一直是不希望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的小老弟呢，确实在那帮他的忙啊，不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啊，以示呢这个不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和南韩所建立的这个反导弹系统。但是问题是。你这种军力和实力的这种长期的对抗，他这个小老弟是帮不上，根本是忙的。而且中国又参与了这个联合国对北韩的这个制裁啊，中国所以对这个跟这个北韩的矛盾和他的合作关系的是都诚信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找不到根本性的这个落脚点。而反过来讲呢，这个美国和南韩他们呢有一个根本性的落脚点，就是反导弹系统啊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在南海问题上面，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啊他们各有这个所进啊，各有所定啊。那么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欧洲政策，因为他撤离这个东东以后啊，减弱这个欧洲的这个军力以后呢啊，那么这个把军力调入到这个亚洲，似乎给了这个啊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神出而入啊，土耳其最近的局势令人担忧。但是呢，整体来讲，亚洲的危机、亚洲的问题、南海的问题，才是全世界现在真正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因为不是孤立的中国和啊这个啊菲律宾的这个领海纠纷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亚洲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居住在其中。所以这样一种危机的准备，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进入南海、进入亚洲的平衡，得到了亚洲国家很多的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支持，可以说是，而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啊，包括他们最亲密的认为的这个战友，这个新加坡都坚定地站在啊这个美国一方啊，虽然菲律宾新上来的这个民粹的这个总统表面上是骂一骂美国啊，这个他觉得美国无所谓，反正是民主国家，你骂一骂也无所谓，不像中国你骂一下他就真的跟你反击了，美国骂一下美国也不会反击你。但是呢，菲律宾和啊这个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会因为这个总统的这个民粹的理念呢受到根本性的破坏。那么日本虽然和东海问题方面来讲呢，和这个中国的纠纷并没有解决，但是呢，因为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呼吁他们的要求，使得这个日本呢还进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入了这个南海的这个纠纷里面。这一等多角的这个纠纷，是因为中国也不会完全认输，中国会继续去颠倒，中国会继续展示出他的这个姿态出来。但是整体的战略框架，我们稍微用一点脑子算一算就知道了，中国的整个在南海的这个军事态势是远远啊糟糕于这个甲午战争时期。我早多次讲过啊，你欺负一下菲律宾，你就等于欺负了美国，你现在欺负了一下新加坡，你也是等于欺负在美国，因为他们是一种战略同盟关系。就像早几个月以前，这个土耳其打了一架这个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北约的规定，你打了一下这个土耳其，你等于向北约这些国家宣战。那为了这种亚洲的军事同盟呢，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美国，而不可能倾向于中国。所以中国现在的开这个G20会议呢，是外交上最糟糕的一个局面。 啊，因为他原来有一个二战这个进行这个军事表演的时候，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南韩跟你参加了，现在南韩跟你关系也不好，对吧？中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澳大利亚好像变成你的后花园，甚至变成你的某等殖民地，你有这么多移民进去，你很了不起。现在澳大利亚也是很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对于你的投资项目也表示这个欢迎，对吧？啊，这个英国，你那个黄金这个多少年？黄金时代还没有黄金一下，这个名字还没有显示出来，这个新上来的这个首相不那么舒服你。日本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这个冲突。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这种酝酿的这种冲突的这个东西，并没有因为两国啊元首的会谈呢来得到这个啊缓和和解决。那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我觉得都是一等表态而已。是一等坚守而已啊！美国要坚持这个台湾关系法，坚持在台湾民主的保护。那么中国来说是一个中国，其实都是讲一讲而已，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何况呢，阿巴马很快下台了，新的总统上来了，那么中美之间的这成果的根本性的维护呢，也是值得反映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奥巴马和习近平的会谈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听到你了。
啊，你好，你好，
请讲。
我说一下啊，啊 ，G20 峰会就开了这么两天，花了中国人民这么多的钱，是不是有点太扯皮了？
好的。
这等于行政，我希望这20国领导人他们的政府将来能够偿还中国人民。
好的，谢谢北京戴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说一说，就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这个 G20 峰会啊，花这么多钱，刚才那个听众说的挺对，花这么多钱，跟那个这个跟什么一样呢？跟那个北京那个奥运会 APEC 蓝，对吧？平时。国内这个雾霾这么严重，结果到这个时候就什么都好了，这个是也是举国体制，就是这个关键还是这个国家老百姓的钱呢，纳税人的钱，就是就没有法治，对吧？花起来是没有控制的。
好的，谢谢辽宁的方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哎，请讲，
是我吗？
请讲，听到你了，刘先
生。我好像记得啊，在以前这个英国的是首相，好像丘吉尔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感到这个挺经典。他说，这好像是啊，国与国的关系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是永远的利益。我看看两位嘉宾，你看他说这话对不对，是不是说过这个啊？我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谈了一下这次民众对 G20 会议在杭州当局为了制造一种很好看的面子，大型水土木或者各方面准备花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同时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刚才至少是头两位打来电话的听众呢，也有同样的感觉。请您谈一谈国内民众对这一团体，特别是这次啊，开幕式啊，张艺谋大导演这个大手笔，还有其他的这些做法有没有必要？如果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都可以在不花费大量金钱的情况下办一个很好的开幕式，中国为什么要去搞这些面子工程？
这个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这个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从传统上都很看重面子。所以从这个2008年奥运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大量的这种面子工程，其实都是做给外人看的。那么这个打落了牙齿，反正是这个老百姓往肚子里吞啊。这个我觉得，比如说你说这个张艺谋弄的这一套这个文艺表演啊，其实他以他的这种模式已经克隆了，在各地啊，比如在桂林，在这儿，在那儿，包括在杭州，杭州这个原来叫印象什么 杭州还印象西湖，
西湖对，
改编了一下，它实际上就是在有风景的地方搞这种大型的这个利用这个自然景观搞的这种汇演，这个模式已经被它克隆了很多次。所以我看呢，这个张艺谋导演也是蟑螂才尽，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啊。但是呢，这个东西，这个峰会给人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念俗。我刚才有讲过这个词儿啊。实际上，这个你过分的、过度的雕琢，包括这种招待啊，什么这个舌尖上的这种享受啊，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然后搞的是。过去我们说有个词叫万人空巷，这次据说是杭州被旅游了200万人，这是200万人空巷，这么个搞法。而且，我看这个黄山那边的这个网站，他们 APP 出来的这个客户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说这杭州人都到哪儿去了？都到黄山去了。然后那个照片上黄山是拥挤的不得了，因为当然是离得近了。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啊，这种面子工程，我觉得搞得实在是让老百姓很烦了。而且你花的都是我们的钱，然后挣你自己的面子，你可以不错，这个你政府有面子，执政党有面子，领导人有面子，但是这个里子怎么样？里子花的还是老百姓的钱呢，还是纳税人的钱呢？然后你说中国的经济这3年来搞好了没有？越搞越差了。然后你还要把你的这套经验啊，所谓中国智慧还要贡献给全世界啊，还要争当盟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这个不自量力。但是呢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我们没有选票啊，所以呢我们也只好看着他们玩，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包括啊一些个这个现在无非这个网络上大家谈的一个，第一是扰民啊，第二呢是这个有一个口误，这个大家都在那议论
是
啊。第三呢就是当然这个口误这一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导人读过很多书，但是怎么出了这个口误啊，大家说这可能是秘书那个没事先没提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张艺谋搞的这一套艳俗的表演啊，实际上就是把西湖变成了一片洗脚水，一盆洗脚水，啊，觉得大家觉得，很不值当。
是。
那么这种情绪是很普遍的。
对。
谢谢。
关于这次 G20 的台前幕后以及一些花絮，在明天的时大家谈的由郑玉文主持的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进行讨论。那么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和平先生说呢，美国会为了他的盟友两肋插刀，但是我想请教他，中国和南越爆发这个西沙群岛这个海战的时候，美国和南越是不是盟友呢？俄罗斯受使这个格鲁吉亚的时候，格鲁吉亚和美国是不是盟友呢？俄罗斯占领这个乌克兰的那个小岛的是什么那个半岛的时候，美国和那个乌克兰是不是盟友呢？谢谢，再见。
好，一会儿请和平先生来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是湖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嘉宾好。我们一直在关注 G20 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新闻。有这么一句话，想提示一下，习近平积极的想彰显世界的领导力，啊，证明自己是全球的一个外交和主导力的一个重要力量，要加强他的领导力和话语权。他说是给世界经济把脉开良方。这个话很不谦虚啊，是一个说法。一党执政，劳民伤财，这个是体制，一直共产党都是这样，老百姓都习惯了。还有一个就是李克强没有出来，他是个弱势总理，是不是党内的斗争要通过 G20 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汪洋在李克强的 后边，没有李克强。
嗯，
啊，就是谢谢嘉宾。
好的，谢谢湖北王先生分享您的观察。最后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哦，你好，嘉宾先生们好，我提两点意见。第一，这一次在杭州的这个所谓的峰会呢，我总觉得这个习近平同志他是在彰显他的这个权力，是向外界传递说他在世界上是不含糊的，在中国也是不含糊的。
嗯，
我想这种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这个局面吧。他是面临已经在四面的楚歌，他是在强装他的笑脸，我总觉得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湖北吕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何明先生，我们这一部分讨论的时间剩的不多了，请你用两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刚才河北李先生提出的话题。另外，请你回答一下，你认为奥巴马在明年一月离任之后，他的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会由他的继任者来继续下去吗？
重返亚洲几乎是没，不管是任何人担任这个总统都没办法逆转的一个政策，就是因为亚洲今天的和平，如果没有美国的力量的这个维护，那么亚洲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不可控制的军事冲突，不仅仅是对美国的价值和利益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对整个亚洲的利益和价值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包括中国之内也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受害者。所以美国进入这个重返这个南海的这个战略，亚洲的战略，不是说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要防止这种战争呢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和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啊。那么有了这些军事同盟以后呢，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崛起在亚洲都崛起不起来，不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你在区域性的这个大国里面你都当不了头，你都不会得到亚洲国家的这个认同，所以你崛起何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刚才引用了邱介先生的一个讲话，其中另外一种讲话他也是这么讲的，就是和平来自于威慑，有时候一等和平的产生啊，恰恰是需要一等武力在后面作为基本上的驱动，或者是一等制约。那么今天美国重返亚洲的这种战略是全世界和平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一等状况呢，就是我觉得不会这个因为美国总统的这个变化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就是美国在国际外交上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美国外交上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出卖自己的盟友，或者在某些方面做的这个错这个不好啊，那么比刚才这个听众啊批评的其实还有很多。美国这个社会的媒体里面整天就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美国批评的再多的人就是美国总统啊，所以外交政策更是批评了很多。那我们随便讲一讲，美国出卖台湾，那就是美国应该感觉到羞耻的一个外交政策。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在维护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方面，美国也是坚定不移的。这一次也是这个奥巴马总统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两人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至于当时你讲了这个南越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问题，这个当时涉及到一个国际大局的一个均衡问题，因为当时苏联还在，当时哈中国还在，那么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对这个苏联的一种制约，担心呢中国和苏联呢走得太近，对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军事战事呢军事呢就不太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确实一种国家的利益、国际的利益、国际的形势制约了某一些美国阵营的伸张或者美国利益的保护，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好的，有关 G20 峰会前奥席开小灶，美中关系大盘点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香港立法会选举，港独脱北是马力，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9月4号，香港举行了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第六届立法会选举。 投票人数之多创下主权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尽管亲北京派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但是倡导香港独立的本土派人士却夺得了至少五六个席位。本届选举最引人注目的是港独成为议题。此外，有候选人因为发表官方不赞同的政治言论而被剥夺了参选权。同时呢，香港中联办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都罕见的积极高度介入选举。有分析说，尽管北京和香港政府都明确表示独立不可能，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年轻人当中支持港独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9%。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北京政府？仅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为什么让中共感到担惊受怕？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可能请问和平先生，这次我看了很多的报道谈这次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大家的分析一般是有三条。第一个是这个投票率创历史新高，也就是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第二个是亲北京的建制派仍然占据着立法会的多数。但是第三，香港的本土派，特别是年轻本土派的势力在增长。那么非建制派目前仍然占据着香港立法会的1/3，也就是说他们有否决权。请你对这三点、这三个特征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那个我们不是香港的专家，不过记得我们保生，我们1997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香港啊。
是的，
就是我们一直关心这个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仅是有香港这么多的居民是我们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香港呢，它有长期的法治的传统。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香港的国民素啊，这个城市的市民的素质呢都很高。如果中国所有的不能进行民主的理由、自由的理由在香港都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一直期待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法治啊，在香港能够建立一个典范，就是不仅是九七回归这么一个主权回归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一等价值啊，这等势力啊，能够呢让中国人呢知道啊，这个人中国人当然包括老百姓，也包括这个中国的官员，让中国官员呢有更多的自信。啊，那么呢，这样一等体制呢，中国其实应该完全放心的，不仅仅是军队和外交完全由北京控制，其实这个香港人吃的、香港人喝的水啊，都是这个完全可以由北京来控制，北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心呢，不使得香港呢完全脱离。但是为什么香港现在出现今天这一等局面，是北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也对自己产生的利益呢进行了破坏？什么叫承诺？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当时只有一个人相信，就是北京，其他人都很怀疑、很不相信。结果这么多年以后，至于破坏一国两制的人，不是其他人，是北京。北京的势力，即使不是北京的整体的政策的变化，北京的整体政策的变化，我相信他们是认为一国两制是不仅是维护这个服务香港人的利益，也更是服务中国大陆人的利益。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政策呢，是破坏这个一国两制。但是实际在过程中间，这些官员们、这些商人们啊，中国的有一些这个掌握权力的人，他忍不住想去破坏一国两制。这样的话，这才造成了这一次的这个香港整个的民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失望，则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这个参与选举。我们知道香港立法院的这个框架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立法院的框架，而且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一个框架，尤其是他那个功能委员会的这个选票不是通过民众的执行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些行业协会来选举来占有席位，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社团就知道，3-5只小猫就可以当一个主席，3-5只小猫他就可以搞一个行业协会，这个行业协会有时候就是190就解决问题，对吧？大佬你就当主席吧。所以这种选举是对香港是很不利的。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紧张啊，大家非常担心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么多的啊这个非建制派成员、泛民派的成员呢，能够赢得这个否决权的这个选举，我觉得这个这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几个意义。首先一条，我还是认为一国两制仍然是北京想坚守的一个政策。如果他不想坚守这次政策的话呢，那么这个立法院的选举会得到更大的破坏。那么呢，这个泛民派得不到这么多的这个选票，所以泛民派通过直选的方式能够得到这么多选票，我觉得一国两制仍然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维护的一个最高原则，这一点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破坏。第二个就是我反复跟香港的媒体人讲，我说我深深知道你们的压力，我深深知道你们的困难，我深深知道你们的老板想去拍更大的马屁，想到中国大陆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利益，但是香港毕竟不同于这个内地啊，它还有基本上的新闻自由环境，有基本上的这个法治环境。那么这一次选举在某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一点，所以香港人只要坚守自己的这个法治的原则，只要坚守自己在一定的框架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权利，香港还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这一次能够进入立法院的选举，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香港人重新燃起一等对体制的一种信任，这种体制不是对中国体制的信任，而是对香港这种法治传统和我们进行民主进展和对于香港自由的保护的一点信任。因为这个毕竟不同于内地，所以香港人应该珍惜这种机会，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表达了这种东西出来，那么这等状况的出现，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又可以减缓街头运动的这种冲突性。只有当民众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信心，他没办法在立法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表达他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人们就会走向街头。街头的运动在失控的程度之下，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它产生了政治危机，产生了政治对抗，就难以缓解。这一次这些年轻的人进入了这个体制，让他们在立法院去历练，也他们要在立法院里面去表达出他的声音，那么在香港的整个的未来的民主进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期待多2017年的这个台首的这个选举也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因素出来，而香港的民主的成功，那是不仅仅在香港的稳定、香港的公平、香港的这个持续性，它体制的持续性是有好处的，对中国整个大陆也是一段很好的权衡作用。所以我很高兴这种结果。
张立凡先生，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呢，都认为这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我看到了香港中大的一份调查，在15岁到24岁的香港年轻人当中，支持港独的比例占到了近40%，也就是39%。你认为现在目前香港这种独立或者自治本土派的这些诉求，未来是不是会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其实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出路就在于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所以这个原来中共一直是联邦制的主张者，在49年以前，从他们成立到49年以前都是如此。然后一旦自己做了天下了，就想搞大一统，但是呢，这个大一统搞到今天，我觉得实际上搞的是天怒人怨。那么这一次啊，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选举的结果，尽管有这个功能组别在那压着，所以建制派仍然可以是作为主流派系存在，但是从这个民间啊，从这种这个民间直接的投票选举这点来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力量在减退。那么特别是我就在这个台湾太阳花运动和这个香港雨伞运动我们以前做的评论的时候，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两岸三地啊这些个政治领导人，他们其实已经正在走向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年轻的一代在起来，互联网的一代人在成长，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实际上，你失去了青年，就是你会失去未来。那么现在就互联网这一次的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我们看，一个是独立的候选人叫朱凯迪，还有战中学生的领袖叫罗冠聪啊，这两个人很意外的当选了。那这个，而且朱凯迪的这个票数在好像五个选区里是最多的，这个我觉得是反映了这个青年选民的这个意愿。
嗯，
那从这个点上讲，就是刚才宝生你讲到的这个支持这个港独的这个力量啊，在青年人中间占了那么大的比例，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虽然啊，大家从这个理智分析上觉得香港不可能独立，香港独立了香港怎么活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水和物资食品什么各种供应都要靠大陆，那你独立了你怎么活？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很著名，中共自己在野的时候也引用，叫不自由不宁死。实际上我觉得年轻人他们有这么一种情绪，这个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就要离开你。这个作为一种夫妻关系来讲也是如此，说嫁给你这么多年，你总是虐待我，从1997年你虐待到现在，你承诺的你的婚约，你的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婚约，你自己不履行，你不断的这个施用家暴，这种情况下人家受不了了，我就要离开你，我跟你离婚，怎么样？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那个这个夫君啊，大陆的执政党这个夫君来讲，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实际上很打脸。当然，我们看这个，实际上可能啊，这个中共内部啊，我觉得可能对现在的这种香港的治理模式也有不同意见，而且对梁振英的不满，我觉得在加剧。那么，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我注意到啊，中资背景的城报，突然在前几天炮轰梁振英，甚至也是这个不顾这个中联办的这种打压，不顾这个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这种反击，就表达了这么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中联办治港的一种反弹。那这种反弹也可能不仅来自香港本土，也来自这个甚至有可能来自这个执政党内部的一些个人，他们对现在的这套香港的治理模式，他们管制模式，他们很有意见。所以未来到底是谁改变谁，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思考。以前在香港刚回归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是不是会中共的这套腐败会蔓延到香港，然后改变香港。那这个看来呢已经出现了，就是中联办治港比那个这个97回归以后中共跟这些红色资本家这个共治香港更糟糕。
嗯，
所以呢才形成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将来这个香港的这个会不会香港在改变大陆，香港的这种模式，香港的这种民主的模式改变大陆，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呢对于大陆来讲，他们非常警惕，就是香港年轻一代所表露出来的这种情绪，以及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争取的这种迫切的要求，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大陆的民众，这个呢可能是北京当局不愿意看到的。谢谢。
好的，我们接听一位河北孙先生打来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我就简单说两句。我是一个老年人，但是我支持 香港的年轻人，
嗯，
我支持他们为香港民主做出的选择。中共独裁政权不得人心，迟早得灭亡。
好的，谢谢河北的孙先生。好，接下来我再大概的介绍一下两位网友通过互联网提出的问题。一位 Hall 先生说，香港现在建制派的选票基本上是靠间接选举取得的，请问嘉宾，这样的选举制度设计能否反映民主价值？第二个是赵家仁先生提出来的，请问香港有没有可能通过投票选举这种文明的方式甩开共产党的影响呢？如果真的司法独立，甚至香港独立了，香港会出第二个六四事件吗？请何明先生一并来解答一下。
OK， 香港现在尽管它的这个体制和社会遭到了比较多的破坏，但是香港的独立的司法审判没有根本上的毁灭啊，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得到国际司法界的这个认可。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讲了，香港的基本体制和规范还是香港这个社会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是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现在目前来看是没办法去改变它基本的框架，因为现在泛民派所得到的只是否决票而已，它在立法院的这个选举框架不合理，立法院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机制也不合理。比如说它的立法院这个一部分的人是通过这个直选，就是通过直选的方式来的选举，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工人委员会，工人啊就是行业协会来选举，然后呢还有通过这个前置性的这个直选。那么在几种直选过程中间，这个行业协会是应该废掉了。我前面已经讲了，阿猫阿狗几个人组织一个行业协会，这个大哥他就可能会当这个立法委员，他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个直接选举，那么这个得到这个那么多的民意。这样就是为什么反映出这一次的香港的民众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这么多人去参与投票，通过这个直选的这个区去得到更多的票数，哎，成了保障了这个泛民派他们的这个否决的这个应该有的优势。但是呢，香港的立法院的机制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议员提出一个议案要修改这个某一些法律和某一些这个规则，那么必须要得到两个这个小组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绝对多数的认可，一个就是区选的这些议员，直选的议员，一个是通过功能委员会的这个议员。那么这样的话的难度就相当大。但是反过来讲呢，政府如果他提出了议案，那么呢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很有利于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制。但是不管是哪一等机制，这一等机制是中国大陆的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就觉得香港人现在的自由确实受到打压，香港人的民主面临某一种危险，没办法去进展。但是香港毕竟不同于中国大陆，所以鼓励和支持香港人尽可能利用现在香港的这个法治传统，现在利用香港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机会，利用跟中国大陆不同的这种体制呢，要表达出他们的意愿出来。而且这个意愿的表达，你越和平越理性，然后最终的结果啊越好，那对于整个这个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全范。但是我要跳出香港本身谈我的另外一个感想，是因为我一方面是很赞赏这些年轻人的勇气，他们参与民主的这种热情啊，维护香港本土的这个利益，即使他们主张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只需要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之下，那都是可以应该得到保护的，应该得到支持的啊。那么但是呢，我讲的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民主现在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状况，这种危险的状况就是民粹主义的抬头。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各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关注和讨论 G20 会议的最新新闻动向，领导宽衣解带，导演做出了什么样的大手笔。那么欢迎大家在明天晚上 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经过几个月的幕后艰苦谈判，中国终于让20国集团成员做出承诺，停止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搞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严重伤害了世界经济。不过现在要说中国可以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还为时太早，原因是20国集团获准从2018年才开始落实这一承诺。20国集团在2天的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说，我们有关停止或者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后到呢2018年的年底。我们重申我们落实这一承诺的决心，支持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经合组织在监督保护主义方面的工作。这一承诺的达成也不无代价，中国谈判者同意要解决有关中国通过补贴钢铁生产来鼓励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抱怨说中国的钢铁补贴打击了全球钢铁行业，造成了就业流失，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向中国钢铁进口征收500%的关税。20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这个抱怨是合理的。声明说，我们认识到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或者其他方式的扶持会引起市场扭曲，加剧全球产能过剩，因此需要对此加以关注。星期叙利亚发生几起爆炸事件，至少有4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称这些爆炸是他们所为。前一天，这个激进组织彻底失去了他在叙利亚土耳其边界控制区的最后一块土地。爆炸发生在政府控制的城市霍姆斯和塔尔塔斯城，库尔德人控制的哈塞克市和大马士革郊区。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赫曼说，很清楚这些攻击行动是同时发生的，攻击的目标都是安全哨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叙利亚国内有一个联系网络。这些袭击中伤亡最大的是在塔尔塔斯，当地电视台报道说阿朱纳大桥发生2处爆炸，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这则报道说，第一处爆炸是一枚汽车炸弹引起的，第二处是由一个自杀炸弹造成的，这名自杀者是在人们前来救援伤员的时候引爆炸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东南亚国家放心，美国坚守亚洲再平衡承诺，这是奥巴马在本星期对老挝万象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要表明的态度。奥巴马星期一抵达万象，这标志着美国首位在任总统开始对老挝的访问。奥巴马将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通过这2次会议进一步加深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扩大美国影响。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将谋求推动美国和老挝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给予亚太地区更多关注的一部分。美国的目标是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作用和实力的增加。奥巴马将在星期二在总统府会见老挝总统本扬沃拉吉。老挝共产党在今年早些时候选出了新的领导人。老挝是现任呢，东盟主席国。老挝的人权记录一直受到外界批评。白宫官员说，这次双边会晤将继续白宫的既定政策，美国要继续与关系存在困难的国家搞好关系。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针对叙利亚的问题的这个谈判呢，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呢，虽然展开了密集的外交行动，但是呢，也没有能够和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问题达成协定，不得已呢，是两手空空回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还需要解决所谓的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代表计划在本星期继续进行讨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克林顿星期前往中西部摇摆州俄亥俄，希望利用劳工节来表达他们对劳工家庭的支持。当这两位候选人的座机同时降落在俄亥俄州最大城市克利夫兰机场，两队竞选伙伴擦肩而过的时候，该州在11月8号选举投票中的重要选举。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om。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